好，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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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请坐。哎，那个，好，哎，我们上昨天呢，我们有谈到这个第十八页啊，第十八页。那第十八页我们谈到，我依修多罗真实功德相说愿寂种子与佛教相应。那在这之前呢，因为昨天我们谈到后面有这个天亲菩萨有说到，这个众生啊，这个主要问题说，这个众生若无众生，为什么还有往生这个事情呢？那这个道理其实是很不容易理解，那不过也是一个法的关键。嗯，正如我们开始会选这个论，那还有就是包括我们前面已经有谈到很多的净土的观念了，在这里为什么还要再讲？我们第一节课已经有提到，其实整个往生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跟因为整个往生的原理是在于心净国土净，这个任何一个法门乃是净土法门都不离开它的核心原理是在这里。那这个心净当然就无非我们跟其他法相应的这个三法印，它必须以空无相无愿相应的啊。那这个是一个核心的，也是我们在这个讲课当中企图把我们对这个净土啊往生的这个原理啊能更加清楚，我们能把我们的知见可以更加的清净。因为假如这一份的认知不能突破啊，我们常有的就是那个我们只是在事项上努力的念，但我们不能将最根源障碍我们往生净土的那一份根源的障碍没有去除，你还是很难修成的啊。那相对来它是一个很关键的，可是难也难在这里。所以其实前面我们也提过我们有下品下生啊，那我们也但下品下生也要一心，也要一心啊，也要自心信仰。但随着个人对于净土的认知不一样，他就开始品位不同。那这个品位不同的核心关键在哪里？我们要了解整个佛法的原理，其实即便净土法门也都不离开四圣谛的这一个大原则。因为这样呢，谈净土法门才不至于到最后我们徒喊哎呀净土多殊胜，但你即便在喊，你的因缘不具足，你把净土法门虽然殊胜，但也不是殊胜的跟因跟果不相应这样的殊胜吧。所以也必须要把道理弄清楚，它即便是很殊胜，你也必须要因果相当啊。好，那所以说它跟佛法的根本教理是不冲突的，它有一定的一个原理在。那所以说我们每个众生他修持净土啊，他念佛，他虽然他不能真正的体证诸法的实相，但基于某种因缘啊，就是其我们这个要细讲的话，就是说他未解脱，但他的这样的因缘净土的业只要不障碍往生，他还是可以往生的。好，我们常讲的叫待业往生，好，有人讲说消业往生，其实这都没关系，反正就是现前一业，现前的业必须要净土业，不能是烦恼业。 那你也不可能往生的时候是带着、你也不可能往生的时候是所有的业都消完，这是不合理的、那如果消完业，那不是成佛了吧、那是不可能的。但在这里面就显出一些差别，我们在往生的时候，虽因为往生有往生的原理啊、这个比如说我们求生净土，但我们的因缘是在跟三界结这个缘啊、你要往生必须跟净土的因缘相应，你不能跟三界的因缘相应，那怎么样的因就是怎么样的果。那所以说我们在修持往生净土，虽然我们有些地方还未得清净，但他这个因缘却不障碍你往生，这时候就算你未得清净，你也可以下品下生。但我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既然是下品 下生，表示我们内在的烦恼还在啊。那假如临终的时候有障碍现前，你未能真正放下对世间的挂碍，你这个临终障碍现前的时候，你可能怎么样？哎，可能就一时颠倒啊，一时颠倒可能就无法往生啊。所以我们讲说，哎，往生虽然容易啊，我常讲一句话，常讲一个例子，就是哎，我们在座都可能已经学佛很久了啊，甚至应该都有念过佛了，但一定是上辈子没往生成的，因为上辈子往生成应该现在还没回来。因为如果以极乐净土的一天来算的话，你去可能花都还没开，所以净土虽然殊胜，眼前我们现在看到的都是失败的啊。那你说殊胜，殊胜你都没去啊。那因为现在在我的想法就是我不容许再失败，因为我们感觉到佛法的衰败是越来越加剧，众生的烦恼颠倒越来越沉重，所以觉得今生一定要往生成，所以应该更加要求啊，要求自己务必要更符合往生的这种条件，不能用下品下生的这个标准，因为下品下生也可以往生，问题下品下生表示什么？众多障碍因缘，如果这些障碍因缘不现前，你福报具足，你可能可以往生，但这些障碍如果现前的话，你往生的因缘可能就断掉了。那为了寻求我们更有把握的往生因缘，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往生应该具足哪些资粮，更寻求这些资粮的具足，好，更寻求这个资粮的一种完备，以便于我们这一生决定往生。我现在的心情是用这种的想法，好，所以不能再敷衍，把标准说啊，我只要临终一念，是临终一念，一念可以往生，但你那一念能不能成？因为那一念，那现前那一念不得有其他念头，就是就算你临终最后的一念，你前面都在妄想，临终那一念是念佛念，你也可以往生，原理上是对的，但你可能前念后前念念佛，刚好那一念没念，为什么？因为你的念佛念不稳定，其实要自心很难。我们前面已经谈到，自心必须对于法产生极大的信要之心，那对于法的价值必须很清楚，乃至更进一步要知道说真正轮回的根源在哪里，我必须如何遮遣这些轮回的因缘，好，那往生净土的因缘又是如何，这有具有很坚信的坚定的抉择以后，你会觉得说其他事不能动摇我，我仅此求生净土，其他我非我所要，那种心那种价值的认定是不动摇之后啊，念起佛来才能安住的，而不是光只是阴身一直压，这样的压不会太久了啊。所以说我们现在要谈这个道理，它我们必须要更清楚的前面已经谈到，因为有些人还不知道没听到哈、那我们在这里或是昨天谈的有些部分啊，因为其实有些听讲者因为在其他课里面有听到，大概会比较清楚，但如果没有的话，一下子要听还不容易懂，那我想我们这里就算有点重复也无妨，因为至少把这种往生的那种原理啊谈得更清楚一点，让 知道的人更清晰，不知道的人也能了解一点，因为它是一个很核心观念的地方，跟我们一般在谈的观念呢，因为我们现在一般不大谈十相念佛，因为谈到十相念佛就觉得很高很高很高，但我常讲说我们不谈十相念佛，我们就谈我因为谈十相念佛这个词已经被固定化了，谈十相念佛就很高，我只讲往生原理，那其实就是十相念佛嘛，所以用这样的话好像这样听很平实一点，其实就是十相念佛，就是那个天亲菩萨所说的，他讲说哎怎么样，我们那个这个十九页底下的啊，天亲菩萨所愿生者是因缘意，他不是那个凡夫在执着时有众生的这个时有生时有死，他是天亲菩萨要求生进，因为以他对教理的了解，他所求生的是因缘意，他知道那个从因缘的角度来论生跟死，那既然从因缘的角度来论生死，有没有真生死？就没有了。只有众生颠倒的生死，所以以他来讲，求生净土是另外一个意思的，就是净土生无生论里面讲的那个内涵，也是真的往生意，就像心经里面讲无老死亦无老死尽，这就是往生，那维摩诘经里面的心净国土尽，这就是往生，乃是唯识里面如何转世成世，这是往生，整个往生是在于真正的往生并不是带着一个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那众生因为一般众生不容易懂，不容易懂，他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就是我带着一个我的执着，那但以这个执着我有一个求生意念，但我这种求生意念为了达到求生，我必须要放下我执，但有一个没放下，就是我要生，好，这个我要生的执着还在，但因为他用这个我要生的这样的执着去修善法，去荡除烦恼，所以他慢慢成就了往生因缘，但因为有这个我，所以毕竟还有什么染污性在，那这个染污性只要遇到恶缘或是福报不具足，就容易跟烦恼相应，这时候就产生障碍，所以品位会低，甚至会障碍不得往生，那我们现在必须要了解更强的更真实的往生原理，我们要知道的不是那个，应该是从往生啊，我们要求往生，我们要更进一步，这个求往生里面我们应该更进一步把那个烦恼障碍性去除，什么去除？那个求往生的爱着心，那个对五蕴的爱着心，其实会是障碍净土的潜伏的烦恼，潜伏的烦恼。好，我们会再细讲哈，就是说你要很清楚，就是说当我们现在带着一种往生，但这个往生是一种对生命的爱着的往生，那你要知道当你对生命爱着的时候，这一份是就是对无蕴的执取，那对无蕴的执取就容易在无蕴上起心转随转随境转，因为你是带着这个生命要往生，那这个生命是五蕴，所以对五蕴会生执着，所以这根源是对五蕴的执着，所以容易随五蕴的转，随五蕴转，那这个随五蕴转就容易产生往生障碍。那我们为什么有些众生还可以往生？他因为他的执着越来越少，他是单纯的这个执着，但以这个执着修什么？修三法。就像阶梯，我一梯踏上去，舍下梯一直上去，虽然还有执着，但也不断前进，就它达到了往生条件。但我这里要强调的就是说，我们其实念佛念到最后是要强调是放下那一份造成生死的原因，是舍掉造成生死的原因，而不是在求生净土另造生死轮回因，不是另外造一个生死轮回因。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前面讲说我们的生其实是什么生，是从有生死，像昨天讲的是从有生死边生无生死边，这才是真往生， 所以当我们知道我们的往生净土，因为净土里面没有轮回，对不对？所以它是进入无生时，它的主要因缘是无生时。那既然我们是从有生时生到无生时，那我们所谓的生是什么意思？生到无生时，那你又生，那是矛盾。所以这个生，我就是回事讲的转，就是转。那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往生因缘更具足？就是也试着以往生坚固的信念，开始随观娑婆世界的五蕴的颠倒相，叫做五浊恶世。所以越能把五浊恶世看得细的，往生因缘越具足。因为五浊恶世在哪里？就是五蕴嘛。讲来讲去，有没有离开五蕴？所以我们一直在强调，这是一个很核心的原理，就是说你可以念佛念得很虔诚，但对世间还是依然计较，你这个不是真空无啊。你见色执色，乃至你念佛啊，你念佛念到还是应该是依念佛五蕴，慢慢观念佛五蕴不可得，这才是念佛真谛。如果执着念佛五蕴，这是不得已的，一定会有。但如果执着念佛五蕴，对五蕴的强烈执取并没有慢慢减低，念佛五蕴跟其他五蕴还不是一样，所以会因为执着念佛五蕴而染着其他五蕴。即使染着五蕴，那不就是娑婆世界吗？是不是娑婆世界？所以我们有时候讲到无我很难懂，其实我们如果用另外一个语词，就是不该执的不要执，其实就无我嘛。换个语词你能接受吗？讲到无我空你就怕得要死。其实无我空就是如果本来不存在，你就不要执。这个生命那么无常的，你就不要那么挂碍你的面子，那不就是念佛吗？你就不要慢，你就不要贪，你就不要嗔。为什么？你所嗔所慢所贪的都是你自己生的。你现在不要讲无我哈，讲无我你会觉得好难修，可是我讲这个你懂吧？啊，这个就是往无我走的，不是吗？啊，念我就是要念这个，它本质就是在荡除你对五蕴的坚固执取。所以它的身是什么？它到最后的身是什么？它不是强烈执着有一个我要身哪里，因为我知道那个我才是生死轮回，我不带着我，我放下我才真往生。好，所以像瑜伽师地论里面谈说，我们彼此眷属关系有父子啊，父女就父母啊，妻女啊，子女这些啊，其实都是我们给人安利的。我们依于业力关系，所以我们认父为父，认子为子。其实父不可得，子不可得，为什么？那只是一个关系，而这个关系是种种业缘的关系形成的这种关系。那你要是当然这个谈我们现在有的不容易懂，但实际上他为什么要谈这个道理？因为你不觉得我们现在人往生最大障碍是谁？亲人吗？亲人，你能多少？我们说实在，你能对亲人的爱着，你能收放，我想不容易，因为那是累积很久了。这不是今生的问题啊，这是很久的业缘，包括你对众生的执着，已经是养成累劫的习惯了。这个累劫习惯，现前今生为因缘，就好像说，我们好像说，我们亲子之间的执着，那是今生的关系。其实对众生的执着，那种我相、众生相，是早就有了。只是今生是以这个因缘现出为父为子为母啊，这样啊，所以说染着，这个染着背后所支撑的是那个强烈的我相人相。那落入到这时代的价值就产生执着，而这个执着是把你很多执着同时涌现出来，这个执着不是一下能断，不是一下能断。所以你平常要念佛，我常讲说，你以其这样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有没有用？当然有用啊。那不过这个用还有一种用法是怎么用？我不如从于无常的观察，我进一步去放下我自我身心的爱着，那我心向着涅槃解脱， 心向着极乐世界的那一份法功德，这样静下来毫无挂碍，完全欣然接受了，去看金刚卡通啊，你知道吧？也就是说，我不是常举例，我见到你啊，哎，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这样晃来晃去有什么用？我不如一句，我甚至不讲，我只掉个眼泪，那跟你问个信，充满我歉意，你就接受了，对不对？我有没有一直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甚至有空我就用 MP3 录了好几百万遍给你听，因为那个叫复制就可以了，那一复制就好几百万遍，你慢慢听，我对不起那么多遍了呢，你应该高兴，一点诚意都没有，你诚意一句，那一份，所以说 那个诚意一句，它所战争所产生的对爱生死爱着的执着的放下，是不是跟净土就靠近一步？所以我不是一直在强调说，我们念佛的时候其实不是那种，其实是把身心完全当足，那种挂碍当足，你稍包括念佛，你也应该是嘛，先调身调息调心嘛，你调你那个心放下来，对这个世间爱着你调下来，然后你知道我如何以法身相应，这时候带着这一份毫无保留的全然皈依的心最快。好，你如果心调好了以后，你再轻轻的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你看那个味道完全不一样啊、哦！你看有空、哎、尤其天气热还是拜阿弥陀佛、哦、那拜那懊恼就来呢，很热呢，对、哦哦、那、啊、有的人他会修的，你就要在懊恼当中其实放下我执，放下这个对热对苦的挂碍，我就在修净土。我这样讲很有意思啊、哦！这样讲其实刚好，我们有时候是要念佛，可是环境很不好，可没想到你一直寻求环境好的时候，刚好没有念佛。其实你在念佛的时候是念那个觉，你在一念佛当中舍下对世间的挂碍跟执取的那颗心，才是真念佛。你不要弄像嘛，你在当初对自我的爱着的时候，这个是念佛功夫的提升。所以这个方法一旦弄相反了，你的路就越走越远，就了对吧，徒劳无功，就徒劳无功。所以这个道理我们来讲说，因为这是整个佛法的解脱原理，那到净土里面也都是在里面，也都是隐藏在这里面，它其实道理都一样。所以我们后来在带着往生，我们带着什么往生？有没有往生？有。但有没有一个那个一个实体众生的往生？我们有讲过，像我刚才从我的疗房走过来，我有没有过来？有啦，不然我们怎么上课？现在一讲到最后是，哎，到底你有没有来？不说我还有，说到这样，到底有你我，这个就是麻烦了，越讲越乱了，是吧？我当然有来啊，但我这个我是留步于，这方便说，从我刚才，就算我其实都带着我子走过来，没错，我都带着我子走过来。但就算我带着我子走过来，我从我的疗房走到现在，走到这里来，在上课，有没有真的我在里面？有没有？没有。就算我执着有我执，实际上有没有我？有没有？事实上没有。也就是本来极静自性涅槃，只是我执着，所以我到现在念到现在还在说佛，就是原因在这里。即便我现在我怎么念佛，一路走过来，我都带着我，所以我还在这里嘛。那我们现在学佛的念，我就念佛就是要告诉你，你的行住坐卧一切处，实际上有如此因缘所生之我，但无真实之我在其中。所以我了解这个道理，我有没有往生？就像我有没有来到这里？有。但有没有真实的自我从那边走到这里？没有。所以我学我学会的智慧，我看到的真相，有如是因缘来，有如是因缘去，但中间都没有一把真实来真实去，这叫往生啊。我只是回顾他原来的面貌而已啊，我没有要你强逼自己去接受任何事实哦。 好，我那我举这个例子，我有没有来？我们举这个例子，这好像无关生死，没错。当你一直你执着你有来，你这个执着其实隐藏了你对世间重法的肯定，烦恼就是从这里来的。我只执着我来我去有什么关系？可是问题，当你执着我来我去，你所执着的内涵不就是一般生活的烦恼所起处吗？是啊，所以念佛念到最后，我们用念佛的方法起一对要求生净土观世间苦，因为它是，所以要离苦得乐是求生净土的很大的动机，不要把它否定掉。好，为什么净土在这个世间特别感应？因为这个世间苦，越苦极乐世界的法门就越新，现在不苦所以法门会衰，等到在哪天再苦的时候念佛就又新了。净土法门经常是在动乱的时候啊最容易新，因为越苦乐的要求就越多。但问题，我们要求的不是那个短暂的苦乐的问题，而是究竟的。所以我们现在了解这个道理，就是说你越有这样的动机你就开始追求，那越追求的时候，你就开始为了要达到离苦得乐，我们就开始赋予你很多的条件，你要这样才能离苦得乐。这个就是佛法用包着糖衣，然后里面放药，到最后你一分一分的烦恼断除。而这个糖衣药眼前是骗你一时的口诀，那个感口的感觉这样而已啊，口诀而已啊，但实际上它到最后也真的让你得乐，所以它不是真的欺诳你，实际上是眼前只是欺骗你的感觉，你的味觉而已，但实际上到最后还是真的给你得乐。那在这个包装当中就开始要你怎么去什么观察什么为根本的苦，什么为究竟的乐。净土法门就在谈在这里。那我们还开始念佛，念到最后就会产生感应了。什么感应？越来越认识自己的烦恼，越来越能看清楚世间的虚伪无常。这一定是念佛完了正常的修行人走到最后应该有的感应，如果这个没有有问题。你如果念佛念到最后修学佛法，不管什么法门，修到最后你对世间的爱着越来越强，这有问题。应该如果是修学佛法啊，如果你应该这种觉性会高，就算你不是修解脱法，你会觉于恶法不究竟，善法世间善法究竟，那更彻底的就会开始往出离走，往什么？往菩提道走。这根性越好的就往这里走。好，那我们在这里谈的时候，我就举一个例子啊，你看啊，这个是在《流转诸有经》大圣流转诸有经，我也有讲过。这里面讲什么意思？你们听看看，很有意思啊。他说，因为世亲菩萨有谈到啊，他说，秽土假名人，净土假名人，不得决定一，不得决定义啊。为什么？因为他有关系。我有没有往生？就像，前面的我跟我现在的我，上辈子的我跟这辈子的我，不一不一啊。如果上辈子的我都固定的话，他不会到现在来，是不是？就是因为他变化才叫我，啊。那他如果一的话，那前后分不出来；如果完全不相干的话，那上辈子我是我，这辈子我是我，就没有关系了。如果一也分不开来，一的话没关系。好，那这个道理如果大家有机会，所以说我这个道理大家有机会听听中论，又有帮助了。所以老实讲，真正的法门的学习啊，不是光简单说，有的人讲说，哎，我只要持名。也对也不对，其实最重要是心开意解，即便持名到最后也是要让你心开意解，因为不是声音帮你解脱，因为最主要让你执着的让你轮回的是心，所以让你心开意解的才能解脱。那我要讲的就是，如果你还有其他的教理基础，不是要懂唯识中观，其实有时候我们现在学佛学得太复杂了，最重要是你真的认清楚烦恼的根源，而懂得去降服它，这是我们文法的根本意趣啊！这一点没达到，学又何用？就没用了。 那我刚才讲说，假如你还有中观的观念，你就可以清楚那我执在哪里。像中论我没有都听下来，你执在哪里，你知道你的执是颠倒，你才有机会去放下这个执嘛。像我们经常有时候很努力在放下执着，可是你都边放边挑的，你不知道执着的根源，你要放下这个执着，那边这一手，那边丢，那边捡，那边丢，那边捡，捡了老半天。正如我之前的讲课嘛，修了几十年，跑给烦恼追，追了几十年，想想我回头看看他离我多远，一回头嘣就撞到了。你会怪他说，烦恼啊，你也不要追那么紧吧。你想我二十几年都没有休息，跑得那么累，你稍微让我一下吧。烦恼说，不是我要跟你，你一直拉着我走啊，你一直拉着我走，我没有。我一直走，中论讲说离开五蕴没有烦恼，你带着五蕴就带着烦恼，你再怎么跑烦恼也跟着你啊，而且不是转头碰面，那还是一个距离的。其实你转头的时候烦恼跟着转头，你会觉得说哎呦烦恼没来，那烦恼说那个人也没看到的，两个看来看去就同一个人，是不是？离开我们的五蕴没有另外的烦恼，没有另外一个能受烦恼，还有一个能染的烦恼，没有，他不分的，是不是？所以你要不了解这个问题，你怎么修就是这边丢那边捡，那边丢这边捡，捡到最后都没改变，还是世间的那个，充其量修善间了，很难真正解脱。好，但是他讲说这个我们。前后有没有关系？这一生到这一生，不要讲往生如此，连轮回都如此。你看《流转诸有经》怎么说？前世灭矣，前面的意思啊，前世就分别心灭矣，后世生死，或生人中，或生天上，或堕旁生恶鬼地狱。那这个经是跟一位大王讲的哈，你看大王，哎，后世生死无间生起。彼同类心相续流转，分明领受所感一手。我们流转到哪里？你有没有从这里走到哪里？没有呢，你从来动都没有。所以你有没有往生？你连动都没动。就像我们现在看似有动，其实都是刹那心在变化，产生了这个能去能来能去的认知了，这中间都没有一法移动过，一个真实法移动过。我们你看到我从那边走过来，有没有一个真的有人走过来？其实没有呢，我们现在都认为有，所以你还是轮回中人，就是这样。我们来到这里，一切都是以众因缘和合产生的执着，我执着你执着，所以我们产生，你也在走，我承认了，因为我也在走，我因为我走，所以我看你在走，你应该在走，看我在走，所以我们就以为在走，结果都真的有。就像我们不是有一句话，就是梦里啊，明明有六趣，劫后空空无大千，是不是这个道理？我们在梦中里面跑来跑去，是不是也带着我？梦中你跑来跑去，是不是带着我？你也这么认为，你有我前后移动，可是实际上有没有？从没有一个真实法，从此一刹那移到下一个刹那。大圣流转诸有心就讲这个，只有同类心，你起不同的同类心就入哪一道，也就是说你这个心慢慢转到这个因缘成熟的时候就现这一道。所以六道在哪里？在你的心里了。那现在你有没有同类心？什么心？往生净土心啊。结果你现在起心动念都跟净土不相应，你就知道你没有净土因缘。什么叫净土因缘？什么叫净土因缘？我们讲五浊恶世是娑婆因缘，那你有没有五浊相啊？五浊相当然娑婆因缘，哪有净土因缘？那五浊相从哪里来？从你染浊来的。所以为什么你看到这个人以他的修行，以他那份堪忍，以那一份放下自我成就他人的心，这不是净土心吗？那净土就是这样啊。所以我不常讲要往生净土最好同发48愿，因为这是往生因缘嘛。 菩萨成就禅定净土，有禅定众生往生；菩萨成就清净界净土，就有持戒清净的往生。那佛号是有众功德所成就净土，凡功德业具足的，越容易往生，那不是这个原理吗？所以阿弥陀佛是这样的因缘求生净土的，就创造净土了。我当发同样愿，因为这才就叫这里讲的，就是同类心相续流转，轮回是如此，往生难道不是吗？轮回是以无明相应，往生以清净相应啊，这同类心呢、啊？好、哦，分明，分分明明领受，好、哦、所感一手、啊，在哪里？有没有依据？请你刹那，他这里面讲啊，他说代往。成无有法，没有一个法能从此世转至后世。所以有机会你们再看看，因为大圣流转诸有经前后才九百多个字，但对轮回讲得很清楚，而且这个中观里面的记诵最好背起来，非常好用，简简单单，没有多少字，那个记诵讲得非常清楚，所以有机会大家看一下。好，他说成无有法能从此世转至后世，然有死生业果可得。诶，没有一个法转到一个法，那竟然就有死生业果。你看哦，你从来没有一个梦中没有一个境移到另外一个境，但有梦中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还是真的业报、哦、所以我不讲说我梦中的希望腿踢到希望墙，长出希望包包，好痛，希望痛，啊，都希望。你看，而且编得非常好，你踢到棉花还不会痛哦。那你会得踢到墙，而且那个墙真的墙吗？不是真的墙，必须要你梦中认知的墙。所以我会讲说，梦中的墙要怎么打？一定要大铁锤，如果有拿小针哈、哦、刺，你会觉得刺不破。为什么？你梦中的内心会告诉你，拿那个针无法刺破你梦中形成的墙，你一定会用一个梦中墙的那个大铁锤敲，然后你梦中的墙自己才会认为垮。你看安排的非常有逻辑，但都颠倒，都颠倒了，是 很有意思啊、哦。所以你看到代往当知前世灭时明知为死啊，后世知起啊，后世这一分知起来哈、啊，号之为生。代往前世灭时无有去处，后世知起无所从来，所以则何本性空故。跟这个不是讲的一样。所以你有没有去？没有啦，那东东的去啊，就从东啊就来了，嘿，就到净土了。我们东一下，你去哪里？就看你的同类的心是什么。所以你看你平常你反省自己的同类心是哪一道，你就知道你应该往哪一道走。你发觉我现在对世间三界无爱走，你知道净土因缘有了，是就是这道理。所以你看我们这样从这个状态，我们对有好有这么一个众生相，我们会不会有净土相？会有，因为净依他起，乃至我会带着这个带业往生，但这中间有清净业，所以我带着这样的同样相应的因果，然后我就往生净土。我就算有烦恼，也不能是现前重大烦恼而往生的，我必须那是维系烦恼潜伏着，但我现前是清净业，那我得以往生，是不是？那我往生就是也是，所以往生就是一个名称，其实就是我们的意识刹那分别，刹那分别前后无一法移到一个法，但前后因缘，就像我们现在，其实我也不是从过去走到现在，是我不断的妄想分别里面有过去现在未来的心，过去造的业已经不见了，也不知道跑去哪里了，结果在哪里？你杀人的业跑去哪里了？就在现在。那我现在没杀人，那你杀人的业哪时候报？ 在你有五蕴执着的时候，因缘成熟就爆。因为你当初是以执着五蕴的这一份染浊心造了诸业，那这个业就潜伏在八识当中。只要你还持续不断的执持五蕴，这个因缘到最后成熟的时候就爆。所以你看，你要不要怕业报？可是你怎么怕还没用，因为你带着走的，你到时候才能，你哪时候才能超越出来？必须要知道业报的原理在哪里，它的本质，那份继续维持的颠倒的，那继续前后相续的颠倒心，是让你过去业可以成熟的桥梁。所以你为什么你怕恶报，对不对？你很怕恶报，对不对？但你却在怕恶报的同时，也让业报可以成熟，很有意思啊。我们同时怕业报，却同时又在保证业报能成熟。为什么？因为你那一份颠倒心，你是怕这样的果，但你却不怕因，所以你继续造五蕴的执着，所以让过去所造的那一份恶因可以成熟。所以我们念佛就是另外一个对治轮回的原理，这个法门它就有这种作用在啊。好，大爷再补充一下了哈。如果还有很多道理可以从其他面哈，那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其实我们也往生，但我们这个往生，假如你是带着一个强烈，就像前面我们讲说，凡夫所谓实众生，实际的众生，如凡夫所见实生死，实所见是毕竟无所有，如龟毛。好，那。觉悟者不是做这个事情，所以你看呢、啊，这个道理其实大家慢慢品味。如果我带着一个时有往生、时有往生的心，是不是跟凡夫一样？那怎么跟净土相同？所以你看啊，我净土法门没有直接要你观无众生相，但背后的内涵就是往无众生相走的，这才是净土原理。所以你修行到最后，你应该会慢慢也远离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乃是无世间的众生相、法相，一无所住，就是这个。讲到《金刚经》，大家很深，但其实就是以智慧观察，也就是其实学会的智慧观察，并不是要你无断然去割舍什么，而是从学智慧的开展当中，慢慢把那个无必。不必要的无所谓的爱着慢慢看清楚，这就是般若的开展。没有完全放下，但至少对某些比较表象的欺狂的已经开始懂得放下，这就是感应，这就是感应，这就是般若开始知道往什么因无所住而生起心。那说我到最后往生的时候，我还是往生啊，你不用以为没有，但我绝对不是带着众生颠倒的那一个实有众生的那个心，越强就越不容易。我是越清楚那一个相没有，我就算往生，就像佛成佛以后，我常举一个佛成佛以后有没有消失掉？佛照见五蕴皆空的时候，是不是五蕴就啪啪啪燃烧起来，冒的烟，那佛就不见了？没有，我成佛以后五蕴还在啊，只是它不是叫五取蕴，它的五蕴都转掉了。现在我们来讲说，这个东西依然保留，但我不再染着。这不是我也常讲的，电视不要执着，但不一定要砸电视。只要你不执着，你砸掉电视干什么？你砸掉电视反而是执着。你爱着电视当然是执着，你砸电视也是执着，你只要不相信它就好了。好，一样的道理，那个圣诞老人，你要不要去毁谤他？有必要吗？你不要迷他就好了，你还可以用他的，你可以用圣诞老人跟傻孩子小讲故事，但你会不会迷？不会迷。好，这游戏人间不是吗？只要不迷就好，你为什么要死？为什么？它本来不存在，你是什么？一样的道理，这个道理就是在我们的很多法门里面达到用得出来的。好，那 那我们进一步来谈，这个大约谈到这里了哈，我们再进一步来谈。我依修多罗真实功德相，说愿计种子与佛教相应哈。那我们谈到，就是这个计啊，这个计跟前面计，前面一计谈三个门，因为它这里总共有五个门嘛，啊，那五个门现在，五个门是礼拜门、赞叹门、作愿门嘛。那这个计是要表示我为什么要成立这个计啊？自成优婆提舍名，这个优婆提舍为什么？因为我要论，那论里面彼此还有呢，承先启后啊。第一个，从这个计之后就开始开下一个两个门啊。这个计为界限，第一计有三门，后面的有两个门，两个门很多，中间是说我为何要成立这个论。所以我们上次有讲到那个倒数第三行啊，不，我们还是念一下好了。此一行云何成优婆提舍名？云何成上三门起下二门？即言我依修多罗与佛教相应，佛的教化相应，修多罗是佛经名，我论佛经义与经相应，就是我起这个论要跟佛的经典的道理相应，这不容易啊，啊不容易。我讲这个道理，等于是其实能不能完，以我们后来凡夫乃至菩萨能不能完全掌握佛的经典的道理，不容易，其实无法了，应该讲无法。所以我们不要轻易更改经典，那就说佛说的，我想佛说的智慧，佛的智慧不是你轻易能改的，但现前众生不容易体会。那依我对众生的了解，以我对经典的了解，我把它解释出来，以便于接引众生，这是我一片悲心，一片的悲心。但我其实也同时知道，我不容易真正掌握佛经典的全体意思。那我尝试做，所以讲说我论佛经义与经相应，入佛法相啊，悟啊啊，只希望令众生能掌握法义啊，得名优婆提舍，就是论的意思啊。名成净啊，就是优婆提舍这个名的根源。为什么要成优婆提舍？因为我依修多罗成就这个论，要入佛法相啊，这就是为什么叫优婆提舍。成上三门，起下二门，何所依？何故依啊？云何依？那何所依者，依修多罗啊，依经典。何所依？我依的是经典所说。何故依者？以如来及真实功德相故。所以我昨天有补充啊，就以如来教说，以如来教说本身就是如来智慧的展现，所以从如来的言说之教就能体会佛的道理。所以我依如来教说做适当的诠释，以便让大家入佛法相。好，所以为什么要依？因为如来的教说就有共同功德，所以我依经典，依如来的所说，要显这一份真实功德。云何依者？修五念门相应啊，五念门就是云何依者？依五念门来成就这一份功德。所以后面讲说，众生要能依持五门，必得往生。好，因为内容在里面，经典有这样，所以以世亲菩萨在看这个经典里面蕴含这样的道理，就把这样的道理开成五门。这个五门的修持刚好依。跟无量寿心相应，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过去大德经常就是用这样的方便，就是他以他的观察看到这个经，因为经典有时候很白，就是一个道理而已，但这个道理如何转为修行。我们像华华经，华华经除了安乐行品里面有一些道理之外，但怎么修？所以天台智者大师就从这里开出了华华三昧忏也，依普贤观经，依其他的道理，形成了一个行法的仪轨。我说，懂的人就懂，有的人懂得心经里面就蕴含了无量的法门，那不懂的就是念260字嘛，那就一直念一直念，他就不知道怎么入，是不是？那 菩萨知道说啊，这里面这个经典里面衍生于世俗地当中开展哪些接引三桥，他就为你建立法门了，是不是？有有啊，经典有些很多东西，你看这也是善巧，那也是善巧，你自己看得很高兴，那不看看不懂的，你在讲什么？你怎么看得到？有啊，它在里面呢、啊，都没有啊，就那几个字，有啊，那几个字就很多意思了，讲也讲不完啊，你就、嗯、没有啊，我所以有时候我们如果不懂的话，讲经典讲几句讲完了就完了。你怎么讲那么久，我们讲一下就讲完了，而且引了很多经典，可是又怎么讲得怪怪的？为什么？你那只是用贴的，你应该讲你懂的，讲你家的事永远也讲不完，是不是？好，好，那时间关系，我们这节先到此，先休息一下。好，大众请起立。